现在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又让我们有时间来到神的殿中，而且我们一起敬拜一起领受神的话，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上主日学，求神真的给我们一颗真的是寻求神的心让我们专心的寻求神，更能够认识神。借着我们读何西阿书，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属性，神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以我们的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感谢神，愿神保守祝福我的口才，让我能够释放，能够教导，让同学们都能够容易领受。那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好，何西阿书今天要上的是第四课哈。第四课呢，我们讲的是第五章跟第六章啊。那么从第四章开始，我上次跟大家讲了四章一直到应该是14章哈，全部都是何西阿他对于那个当时的北国哈，他们的宗教领袖、政治领袖，甚至他们的百姓，他们所做的一些恶行哈，特别在第五章跟第六章哈，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哈，当何西阿宣告他们的恶行之后呢，责备他们，他常常都会带有一个安慰跟一些盼望的信息给他们。那么在第五章、第六章里面也有。第五章一开始就责备，责备得很厉害。第六章一开始有一段，哈，第六章1到3节，哈，是整本何西阿书的预节，哈，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节。这一节就讲到，就说你们应该要悔改，好，但是呢，第四节以后又讲到他们以色列民，他们不悔改，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第五章跟第六章完全都是讲到他们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作恶，他们怎么样离弃神。好，那么何西阿所用的方法呢？他是用他们所知道的历史，就是以色列民过去旧约神怎么带领他们。好，然后呢，他特别是用一些地名，好，在那个地点所发生一些事情，好。来阐述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呢，还有讲到一些历史的事情，就是说，当北国它强盛的时候，亚述也开始强盛起来。所以为了抵挡亚述，他就联合亚兰王，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那么他同时这个时候呢，他又想联合南国犹大一起对抗亚述。但是呢，南国不愿意。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联合北国，就联合这个叙利亚，就是亚兰来攻打南国。哦，那攻打南国，因为南国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先知，就是以赛亚。哦，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也就是以赛亚先知，而且南国的那时候的王是好王，好，所以他们就是不是靠人的力。当然，他们这个时候国家有时候人家来攻打我的时候，我就害怕。结果那时候南国犹大呢，他就跑去求亚述，叫亚述来帮他。好，所以就造成一团混乱，但是让亚述更加的强大，也让亚述知道哦，你们南国北国的情况，也知道南国的情况。好，所以呢。真的就造成这个以色列民败亡的原因之一哈，他们只求人不求神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的，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去求人，真的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基督徒，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情好，我们的一个原则，大家注意一下哈。好，第五章呢？第五章我把它分成三段哈。这讲到就是说，神控诉以色列的领袖， 带领人民走入困境啊，特别是对这次当时的领袖，不管是政治领袖或者宗教领袖哈。那么，所以我把它这几节呢，把它分成三段哈。第一段呢，就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罪大恶极哈，审判必不延迟。其实，在第五章、第六章都讲到审判，而且审判马上就要来到，就说神已经转眼不看他们，神要远离他们，神不喜欢他们，甚至不喜欢他们的祭祀、他们的敬拜啊。那神就是转眼就不看他们，而且神说我的审判就要临到啊。那么啊，然后呢，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特别提到神要兴起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外邦人哈，在北国是兴起亚述。那么我们知道南国有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就预言说，巴比伦要来攻击南国哈。所以，从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先知宣讲神的话哈。然后，但是呢，这些以色列民虽然听到这样子，但是他们无动于衷。他们不全心的悔改，他们仍然是敬拜巴利，他们甚至根本都不认识神。哦，所以呢，可以见到他们在那里活了大概将近700年的时间，他们已经都忘记了，他们从祖宗这样传下来，已经基本上完全都融入当地的社会，基本上都忘记了他们的神，他们是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来到迦南地的。哦，所以他们的后代。都几乎都忘记了，他们就完全追随当地的风俗，好，敬拜巴利，哦，然后到十二到十五节呢，特别又讲了一个，举了一个例子，讲到说神啊，他自己就像一个凶猛的狮子一样，啊，你知道狮子是万兽之王啊，狮子当他要捕一个猎兽的时候呢。他在那边等你，我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种影片。当狮子它飞快地冲出去，一口就咬住那个动物的脖子，立刻毙命啊！然后呢，他用他的牙齿，你知道狮子牙齿也很厉害，把那个动物的肉撕开啊！所以他特别用这个，就是说撕裂。那么这时候神他自己说他自己就是那个狮子啊，然后要撕裂以色列民，让以色列民。真的是完全的败亡啊！这是第五章所讲的啊。那我们现在开始一节一节跟大家分享哈。那我的师母也上我的课哈，他跟我说他做基督徒那么多年，从来没读过何西阿书，为什么？他说何西阿他以前开始读看不懂。因为他觉得何西阿书太难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其实何西阿书真的是不好懂，不容易懂哈。啊，我自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准备哈。我自己曾经教过何西阿书，但是我这一次呢又花更多的时间哈。我希望，而且这次我们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能够很详细的把何西阿书呢讲解给大家听哈。那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能够明了。好，那我们开始讲哈，五章第一节。我把它分成两部分哈。第一节呢，你可以看到啊，众祭司，他特别提到宗教的领袖，而且是众祭司们，所有的祭司们。其实当时的祭司们在前面第四章的时候已经讲到，祭司们真的是，他们就是宁愿以色列人去犯罪。他们好献这个赎罪祭，他可以吃赎罪祭的东西，所以就等于说他鼓励那些以色列人去犯罪，他自己其实自己也等于陷在罪恶当中啊。所以神，你知道吗？以色列民能败坏，对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那些祭司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尽到教导他们以色列民一种真实敬拜神，没有把神的教导、神的典章、律例、制度教导给他们以色列民，反而纵容他们以色列民去拜假神，甚至把他们的那些当地的那些敬拜融入到整个的敬拜当中。也就是说， 变成了祭司，就变成根本不是拜真神，而是祭司变成帮助那些以色列人去拜假神。所以祭司的责任非常的大哈，你知道？所以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做教会的领袖，特别是小组长、区牧啊，或者甚至我是做牧师的哈，真的是要非常的非常的惭愧，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带我们的羊有没有带走错路？有没有带他们真实的认识神？哈，真实认识神。哈，这里有三个厅，你知道那个以色列的那种文体哈，如果连续讲三次，表示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哈。而且听呢，就是要你这里你可以看到三个听，就是讲要听我的话。然后这里讲到三种不同的对象哈。一个是众祭司们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然后王家要侧耳而听。其实这都是一种修辞学的用法。前面讲听我的话，后面讲留心听，然后侧耳而听。也就是说，你要听，然后另外第二个留心听，另外呢，真的要把你的耳朵竖起来，真的是用心在听。好，当然是一步一步比一步要更专注一点哈。他特别讲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审判要临到你们，也就是神已经宣告他的审判了。神这个时候已经透过何西阿哦，还有第四章、第五章呢，是何西阿讲话，但是有些地方呢是变成神自己讲话，所以有时候是用我这个字代表，就是代表神自己哈。哎呀，我们读的时候要特别留心一点哈。所以在这一节呢。就是第五章整章的一个引言，就是主要的是什么？宣告神的审判，哈，控诉的对象有三个群体，又代表全以色列会众、宗教领袖、政治领袖，还有众以色列民、以色列家，哈。那还有提醒大家，就是说，何西阿常常用他们 tribe 支派的来代表，比如说在。北国以色列，他用以法莲这个支派的名字来代表以色列，所以你读到以法莲，其实就 equal to 以色列这个国这个家哈。好，所以呢就代表整个以色列哈。我上次刚刚也讲了，他重复讲三次要听，这是命令。这是几个听呢？你可以看要听、要留心听、要侧耳听，都是命令句哈。不但要听，还要留心跟专注听。那我在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思哈？对这句话，当牧师讲到的时候，你有没有打瞌睡？当教主日学的时候，你还在轻舞，现在都在网上哦，可能在做家事、做其他的事情，因为这是正式吃饭的时候啊。所以。但是神的话真的是像两刃的利剑哈，你真的要听，好，两刃利剑刺透我们的心，这样。所以呢，还有，神如果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神会先给我们一个警告，比如在圣经里面，耶稣讲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说我讲这句话很重要哦，你要听。所以，当牧师讲说讲再讲两次，今天牧师讲话有讲到说我要再讲重复一次，就表示那句话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当我们我想有一个反思的，我自己是这样想哈，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是否有留心听？不但留心听哦，还要有反应哦，对不对？这里是神宣告审判，但是如果以色列民，当时就接受回转，审判就不会临到了，对不对？但是以色列民还是应着景象啊，他不愿意听，所以审判就临到以色列家啊。所以，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什么时候神对我们说话？你们感觉得到有没有？你知道神有没有对你说话？有神是透过什么对你说话？
圣经，
透过圣经，还有呢，牧师的讲道， 对不对？还有弟兄姐妹的一些，有时候一些 feedback，哦，有时候你向神求的时候，你会求一些印证、一些兆头，那神会借着一些事情提醒你，哦，神有时候会借着很多事情，当神透过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这就是神跟我们讲话，哦，所以要特别的要注意哈，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一定要留心听，不但听，而且要行动。啊，神叫今天刘牧师讲到，就是什么叫信仰？神说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对，神说什么，我们听什么，我们要领受，我们要相信。神说什么，我们要相信，然后呢，照着去做，就是信仰。啊，五章第一节的下，前面讲到说，我审判要临到你们了。但是为什么审判临到你们呢？这边讲到一个因为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婆山如铺张的网。这网罗就是捕鸟的哈，通常一个捕鹰鸟就是一个网，就是然后底下放一些饲料，然后鸟飞进来，把那棍子一拉，网就罩住了哈。那通常这个时候在很多的田里面麦田、稻田，那时候鸟常常会来吃东西，就很多很多地方有这种捕鸟的网罗哈。捕鸟的网罗就是在箴言书里面特别常常提到这句话哈，就是你真的是陷在里面的时候，你就被 catch 到，但你 catch 到就好像你就被我们说是有时候被这个魔鬼撒旦的网罗所控制啊，就成了他的俘虏，就被抓住了啊。那米斯巴跟塔伯山是什么意思？不晓得哈。那其实这是两个地名哈，这是两个地名。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我看一下，这两个地名是这样子，米斯巴呢？不是守哨站的意思，是在耶路撒冷城以北10公里，是以色列敬拜巴利的中心。然后那提示八，米斯巴就是这里是你们北国在这里拜巴利啊。我们前面提过说，但跟那个伯特利这两个是金牛犊，是金牛犊。但是他们还有拜巴利的神，巴利的神其实巴利神也是一个牛了，它是很多乳房那个母牛的，巴利的神也是一个牛的，也是拜牛。另外还有亚瑟拉，我前一次跟大家讲了一些柱像，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米斯巴是这个意思哈。塔伯山呢，也是在加利利西边西南边约20公里，以色列民曾在此拜巴利。所以呢，他们最大的罪是什么？被这个偶像崇拜的网罗所陷住了。还有一点，这个网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抓别，你去抓那些鸟，也就是说，你祭司们怂恿他们以色列民去拜。这些巴利不但如此，还怂恿他们去拜，啊，也等于说你就设一个网，把人都网进来的意思，哈。那这两句话是一般来讲，我们在犹太的诗歌体都是这样平行对句，啊，所以这两句话是平行对句。米斯巴、塔伯山，如网罗，如铺张的网，这两句话是对立的哈。这你读诗篇或者读智慧书，都有很多这种平行对立的词哈。所以这两句是诗歌体的平行对句。那网罗呢，就是捕鸟人的网，以色列人害人不浅，使人陷入罪中。这都是以色列的祭司或者以色列自己。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常常呢，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反而会有时候会要求别人跟你一起去做，哦，有时候你自己陷入最终，但你反而让别人哈，拉着别人跟你一起，这就是以色列列民他们当时的结果。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犯错了，不知道根本不认识神， 他们只认识巴利，而且怂恿以色列民都完全拜巴利哈。在诗篇这个网罗的诗篇九，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网罗这个字用的很多哈。所谓在新约里面说我们不要掉入这个罪的网罗里面哈，就是网罗常常就是一个陷阱，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就会掉到里面哈。那么第四篇91章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哈，这就是网罗，就是捕鸟人的网罗哈。阿摩斯书三章五节讲，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这基建就是一种，一拉网就套住的那个也叫基建哈。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来呢？有时候网罗是一个机器这样一盖盖住的哈，那这里就是说，以色列民已经完全陷在这个罪恶的网罗当中，他们不但自己犯罪，而且还怂恿别人犯罪，甚至这些祭司长、祭司们，还有首领们、王家就是首领哈，反而去纵容或者在全国就是到处设立的柱像。设立的高台就是要敬拜这些假神啊。那整个其实全国都几乎都在拜假神的这个败坏当中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看得到吗？哦，塔博山在这里哈，我圈起来红字，塔博山哈，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南边哈。另外呢，这个地方是我看得到吗？这是米斯巴，米斯巴在这里，在七个圆圈这里，米斯巴啊，这个地方叫石亭啊。等一下，今天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哈、啊。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我看一下我自己，哦，伯特利，哦、啊，伯特利，好，伯特利就是他们拜金牛犊的地方啊。伯特利的名字原来是。是神的家，Beth 就是 house 的意思，Bethel 就是 Bethel 哦，英文叫翻成 Bethel，L 就是神的意思，神的家哦。那么后来变成偶像之家 Beth Evan，也叫博雅文就是偶像之家。好，那我们再看哈，第二节说什么？这些悖逆的人自行杀戮，罪孽深重，我却斥责他们众人哈。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有好几种翻译啊。按照和合本翻译，就是说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悖逆，他们杀戮，但是这句话跟前面好像又不太连贯。好，突然跑出一句话，然后我却斥责众人哈。那么，真的这句话非常难翻译哈。这个四行杀戮就是 deep in slaughter，就是NIV 的翻译就是这样的 deep in slaughter 哈。但是这个 slaughter 就是杀戮这个字呢，它的字跟一个地名叫做石亭的字根是相同的。好，如果此句把它翻译成在石亭挖出深坑，那么就跟第5章第1节在米斯巴设网罗，在塔博山设网，张开的网就有连贯。也就是说，他在石亭这个地方也一样拜巴利。也一样，同时也陷害那些其他的人，啊，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呢就有一些连贯，但是如果单独来看这一节，似乎上跟上一节有点不太连贯哈。那么石亭是什么地方呢？石亭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也是以色列人在此拜巴利，而且圣经上还讲哈，在民数记25章1到3节，这是一个很淫乱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到了石亭这边呢，那边有摩押人，就跟当地的摩押女子行淫。你知道以色列人非常注重他们自己的血统的纯净，所以他们不能娶外邦人，也不能嫁给外邦人。啊，但是在这个时候， 虽然摩西一再的劝诫，但是当他们到了这个石亭地方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有很多人就跟摩押的女子行淫，所以这也是一个淫乱的地方哈。所以想讲两件事情，一个是真实的淫乱，一个是属灵的淫乱啊。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用这个淫乱，这个淫乱这个字呢，常常在用到哈。所以当我们看到淫乱这个意思的时候，就是讲到他们属灵的淫乱，就主要是拜偶像。另外，当然也有真实的淫乱啊，就像割灭，他真的是一个淫乱的妇人啊，他是行了一些淫乱的事情啊。这是5章第2节。那我们再看下去啊，5章第3节跟5章第4节哈。这里我给一个题目，就是以色列完全被拜偶像罪所玷污，不认识神。5章第3节讲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啊，这两句也是平行对句哈。以法莲就是以色列，我知道就是你不能为我隐藏哈。然后讲到以法莲呐，下面两句也是对句哦。现在你行淫了，然后讲到以色列啊，你被玷污了。好，行淫跟玷污是对立的，以法莲跟以色列是对立的哈，这两句平行的对句。第5章第4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两个也是平行对句哈，因为是一个是他们所行的，另外是他们的心理啊。其实你心里想什么，就会去做什么，啊，所以呢，其实讲到说，他们的行为已经都归向巴利了，他们就不会归向神，实际上是从他们内心开始的，他们内心根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才去拜巴利。啊，这里就讲到以色列民他们的光景，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完全的被拜偶像的罪所玷污了啊，所以神要宣告他的审判啊，神要宣告他的审判。那神这里呢就讲到玷污哈，玷污。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神要求我们要圣洁啊，其实我们需要非常的提醒我们自己啊。现在这个罪，这个世代邪恶，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哈啊！而且现在的网络啊、Internet 啊、电影啊，都有充满了各样的暴力色情哈。真的有时候不小心就会陷到里面哈。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婚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哈，家庭暴力的问题啊。另外还有就是特别在加州，特别是保护或者推动所谓性别认同的问题，让孩子们说12岁以前你要去变性，你父母亲没有权利可以阻止，所以这个真的这个社会现在已经败坏的这个地步，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你们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神就警告他们：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这是利未记哈。利未记主要是神给摩西的一些规条诫命啊，典章律例诫命跟他们可以做的事，他们不能做的事情，他们应该做的或者不应该做的。所以呢，这里18章30节就告诉他们：你们千万不能玷污了自己。其实犹太人非常注重一个，就是说洁净。你知道，尸体也是不洁净的，血肉的妇人也是不洁净的，大麻风也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要到营外去，不能跟人接触啊。所以他们非常注重这个洁净啊，甚至大祭司要到圣殿里面去。要做行祭拜的时候，一定要自洁，要洁净自己， 甚至呢，大祭司在除罪日一年一度的啊，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如果他不洁，就会当场被神所击杀的啊。所以神是非常忌邪的神，神不希望看到我们玷污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我们的行事为人。这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行，一个是我们的心。这里讲到淫心，就是说你思想上犯罪，也就是犯罪啊。你圣经这样讲说，你恨人就是杀人，你看到一个妇女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啊。所以真的，这在旧约里面就告诉我们哈，那什么是淫心呢？就是属灵的淫乱。这个属灵的淫乱 actually 已经根深蒂固的在以色列民中。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他们就任意而行啊，就像四世纪里面一样，他们当时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这时候呢，他们虽然他们是有所谓的宗教的仪式，有祭司，有圣殿，但是他们跟北国是没有圣殿了，北国是就拜金牛犊，就因为拜金牛犊，就让他们就可以去拜其他的假神，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就叫耶罗波安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带给他们的罪，所以你看列王记上下的话，每次写到北国的王，就说他们是坏王，然后他们是拜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给他们的罪啊。好，所以以色列民为什么他是不守神的诫命？我们在第四章讲到，他们以色列犯的罪，而且其中有很多罪是违背的十诫的规条啊，他们根本就是根本就是犯了十诫的罪啊，所以呢，他们不但是忘记神，而且是行罪，陷在罪恶当中，而且是犯了这个十诫的规条，所以沾玷污了他们自己，玷污了他们自己。那我们这关于这两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反思呢？你觉得有没有想到你自己，你过去的行为？但是很感谢神啊，感恩。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感谢神，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圣经上说，我们以偶尔的过犯，陷在罪中，但是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怜悯跟饶恕，但是不能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如果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就像以色列人这样子，他们已经几百年就这样一直犯罪，而且根本就不认识神，根本就不到神的面前了。这样的罪，神是不会怜悯，神不会怜悯。那么，在何下书有一个字，特别的字，叫做怜悯，或者良善，或者是爱。叫做 Hesed 这个字，我也等一下会再讲到这个字。这个字贯穿整本书哈，这个 Hesed 就是讲到神对人的爱，还有人怎么样回应神的爱。这个爱这个字哈，所以呢，以色列民他们玷污了自己，所以我们要回想我们哈，我们是属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反思呢？就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是圣洁的，要我们圣洁，所以我们不要被世俗的恶习所缠累而玷污了自己。如果你真的是缠累陷在罪中，我们还可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下恩典，赐下怜悯，让你脱离这个缠累。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所谓的现在罪的网罗里面是我们自己踏进去的，我们自愿到那里去的，因为那边有一些美食吸引我们，就像小鸟为什么掉到网罗里面，因为它 贪图那些美食，就像鱼为什么要上钩，因为他们有一些有一个饵在那里，所以罪好像毒钩一样， 雅各书上写，毒钩啊，吸引了我们啊，让我们犯罪，就好像怀了胎，在我们里面就生出罪，罪就生出死来啊。好，这是5章3节到4节，你可以看到这前面第5章1节到第4节都是斥责犹太人、以色列民他们所犯的罪啊，而且呢，已经就说。我神都知道哦，这里讲到以法莲为我所知，这个我是谁？这是神自己啊，这不是何西亚，这是神自己哈。以色列以法莲为我所知，我把你们带出来，我知道你们所犯的罪已经早就到我的耳朵了，我早就看到了，只不过我一再容忍啊。然后你们以色列，你们所犯的罪也不能向我隐藏。其实要也，我们也要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犯什么罪，人都知道，我们不能再向神隐藏。这里讲到，不能向神隐藏，而且神就指明他们是行淫乱哈。你看这边讲到，现在你行淫了，啊，就好像说，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对不对？到耶稣的面前。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在地上画字，那些控告他的人就说：“你们谁没有罪，就拿石头，先拿石头打他。”就那些人从老到少就离开了。好，剩下那个妇人跟耶稣在一起。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如果说我们犯了罪，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神也是怜悯的，他还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现在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已经完全被罪、被偶像辖制，陷在网络里面，根本出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神说：“我的审判，我刚刚前面已经宣告了，审判要临到你们，啊，因为你们犯罪。”然后我们看第5节哈。第5节就再一次讲到啊，审判。前面讲到我宣告这个审判，第5节讲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好，这里讲到以色列跟以法莲啊，这里是。这就是同样的，以色列跟以法莲就是也可以再重复这样子讲啊。这里提到一个骄傲，你知道骄傲是什么？骄傲是自以为大，自以为大的话就靠自己，不靠神，对不对？所以骄傲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罪，是一个罪哈。那另外还有，我因自己的罪孽跌倒。好，在这里呢，不但把以色列讲进去，另外又提到犹大。那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但是在何西阿书里面，他有6次提到犹大，啊，表示先知。其实先知他所说的话，他当然在北国，但是他也同时也想到南国啊，但是他也知道，他把神的心意就透过他传出来。也希望南国犹大也能够经，也，但是这也让我们看到，北国如此，南国呢，同样的，也陷在罪中。南国有一个好处就是南国的王比较是好王，曾经有在乌西亚的时代有所谓的中兴啊，那就是说让这些让这个国家呢，他就废除偶像，好，打破柱像。好，让他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啊。那么南国呢，也有很好的先知，像以赛亚先知，他在宫廷里面的先知，哦，他真的就是他在王的面前可以讲话的，所以王也听他的话，所以就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国犹大可以持续存留啊，持续存留大概100多年啊。722到586啊，这100多年的时间，南国是586年被灭亡的， 北国是722年被灭亡，哈，主前722年啊，但是他也看到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这里也印证了北国灭亡之后，然后没过多久，犹大也就同样的灭亡，啊，所以这个时候北南国很可惜，在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其实是一个哀哭的先知哈，你可以看到耶利米写了一个哀歌，耶利米哀歌。那哀歌就是哀歌，你们以色列南国犹大啊，不听神的话，也不听先知的话，啊，所以落到如今这个下场。但是神很怜悯犹大，神保守他们，被巴比伦掳去，没有分散，是住在巴比伦，哦，而且还重用被掳去的人，像但以理就是其中的一个哈，那。然后呢？后来在波斯国的时候，然后又让他们回归，70年之后又让他们回归啊。所以神也特别怜悯犹大这个国家，虽然他跟以色列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民不能悔改的原因有两点，哪两点呢？第一点是什么？就在这一节经文上讲的，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是骄傲，啊，第一点是骄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跌倒啊，在箴言书有一句话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啊，其实这箴言书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教导，所以我自己对箴言很有兴趣。我以前常常在 Facebook 上写每日一箴言，现在已经啊，这样太忙了，没有再写了哦。不过我希望等我稍微空一点，我会开始再继续写这个每日一箴言啊。真的，箴言对我们很有帮助，有很多的教导啊。但就在这里讲，骄傲就是败坏啊。一个人，你记得中国有一句话说"骄兵必败"，但是你骄傲的人，你一定会失败啊！真的。所以，我们人需要常常要谦卑一点啊，骄傲的话会容易树敌，就反而敌人会攻击。然后，骄傲你看不起别人，别人没办法接受你啊。所以，真的，我们特别是基督徒啊，我们要特别很小心。当我们骄傲的话，常常我们就不认识神，或者认为我比神更大啊，我走在神的前面，而不是 follow 神的脚步啊。第二个就是刚刚讲的罪孽犯罪哈，以赛亚书59章2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哈。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不蒙应允，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犯罪。因为圣经上讲哈，圣经上在应该是马太福音没有讲到，当一个人要到祭坛前献祭，啊，耶稣说，你如果跟弟兄有嫌隙，你要先去跟他和解，啊，然后才到神的殿台来献祭，这样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好，真的，我们如果有罪的话，罪像一个拦阻一样，我们到神的面前，哈。必须有罪的话，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不容许罪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承认我们的罪啊。所以今天我们是领圣餐，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都要到神的面前来反省我们自己啊。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思想，我们是不是有犯罪？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一次安静的到神面前反省一下。好，我们是否在神的面前，我们蒙神的怜悯？我们有犯罪的话，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跟饶恕。但是呢，以色列民他们犯罪到一个地步呢，神根本就掩面不看他们，因为罪孽已经深重，罪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甚至派先知跟他们苦口婆心的去讲，用先知的婚姻来告诉他们，哦，把一个淫乱的割灭， 娶回来又生了淫乱的子女，来提醒以色列民，你们就像割面一样，是一个淫乱的，你们的属灵上已经淫乱，赶快回转啊！那么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第三章的时候，何西阿把割面把它赎回来，啊，把它赎回来，这个就表示说神的爱、神的怜悯还是在的。你们在犯罪，你们虽然是淫乱了，被卖到这个奴隶市场，我还是可以把你赎回来。啊，神的爱，慈神爱所，后面会讲到哈，还是会愿意把我们再一次拉回来。神不愿意看到我们犯罪，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罪孽深重，神先要管教我们。有时候犯罪，神会管教，哦，这个叫做神的管教。其实审判就是神的管教。神为什么管教以色列民？啊，所以你可以看以色列灭国1000多年，就是神的管教。但是你看现在的以色列国，啊，或者你看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对他们宗教的敬虔超过任何的一种宗教啊，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敬虔。那现在啊，他们敬虔的态度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啊。所以这边我讲说，何西阿多次提到犹大，虽然是北国的先知，主要针对以色列发预言，但是神的话同样的临到南国犹大。犹大虽然比以色列好一些，但也同样受到偶像崇拜跟道德败坏的影响。哦，刚刚跟大家讲了哈。好，对于这一节经文，大家有什么反思？有没有？那我们读经文不要只是读过去哦。我希望大家每读一节经文，思想一下我怎么样应用这段经文在我的身上。哦，所以我每次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有没有什么反思哈？读这段经文，我自己对我自己，所以我想到，我想这个就有两个哈，一个骄傲，一个罪恶。你看你自己有没有骄傲？自己有没有陷在罪中？哦，所以呢，反思就是说不要太骄傲。看到别人跌倒，看看自己是否像那被神管教的一样的骄傲和犯罪，就像犹大跟以色列，哦，他们两个半斤八两，犹大稍微好一点，但是其实犹大没有受到。还是没有领受到神的教导，犹大把北国灭了，被掳到亚述。这个时候，犹大应该就是整个就是翻转过来，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子让整个国家再一次悔改，仍然陷在罪中。所以神的审判还是临到他们，啊，100多年之后还是把他们灭了，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看到别人犯罪，我们不要在旁边啊，好像就是幸灾乐祸，觉得哎呀，我不会这样。但是有时候你想到，你也跟那个人一样，同样陷入，就像犹大这个国，犹大南国，笑北国，你们灭亡，因为你们拜金牛犊，我们有圣殿，我们有祭司在这里，但是同样的，我们还是灭亡啊。哦，这是第五节，那我们再看下去哈。第六节是说什么呢？主要症结在哪里呢？就是你们以色列民哈，你们犯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神，我上帝最不喜欢看到的是什么？这是在第六节讲的哈。第六节讲到他们去。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哈，这是何西阿的话语。哈，不是神自己讲的。哈，这里讲到是说，我举一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民只有敬虔的外表和宗教的仪式，但没有真实的认识神。你知道，在何西阿书贯穿全本何西阿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认识这个字。啊，你说我认识奥巴马，或者我认识拜登， 电视上认识，我不是跟他有私交，哦，但是说我认识我的老公，我们是结婚了三四十年，我当然是真实的认识他，我跟他有 relationship，所以我们的神高高在上，我是不是跟他有好的 relationship？其实我觉得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完全不同，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有很美好的 relationship 关系。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偶像，在那里我们去崇高的去拜他而已。我们要尊崇他，但是我们可以跟他非常的亲密，我们也可以享受到神的同在。就像今天刘牧师讲到，就是说 Asbury 的复兴，那是神的同在临到他们当中，神愿意跟我们在一起，神他愿意，只是说我们常常。不需要神，我们常常把神摆在一边，不把神，不接纳神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啊。这里讲到牵着牛羊，牵着牛羊，那牛羊是什么？献祭用的啊。牵着牛羊去寻找，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啊。有时候呢，我们不要临，这中文有很有意思，临时抱佛脚。可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要去。其实有很多人碰到难处，这以前从来没有来教会，但是一碰到难处就来到教会了。希望能够看看能不能帮助他们啊。但是如果你真心的悔改，你愿意到神的面前，神还是怜悯的哈。但是这里讲到说，你们以色列民其实骄傲跟犯罪已经太久了，所以呢，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你说，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是拜，但是神不在那里，你们不是拜真神，你们是拜假神，你们是拜巴利神，你们心中想的是巴利，你们心中想的是根本不是神，你们不认识神，怎么拜他？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牵着牛羊代表献祭给神，但神看重的是内心的真实认识他，不单单只是外表的仪式。所以我们说我每个礼拜都来教会聚会，但是我在聚会里面，我心好像常常都是在外面哈，我根本听不进去。刘牧师讲到没有几句打动我的心啊，然后呢，我就在教会里面啊，我看起来很敬虔，我在点心部服侍，新人中心服侍，各地方都有服侍。但是你的心，其实耶稣所要的，是要我玛利亚的心，要安静在他的面前，而不是像马大一样到处忙碌。那得到那上好福分的是玛利亚。所以，不管你，我当然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服侍，都能够在教会参加服侍，但是不要忘记聚会，不要忘记把聚会要放到第一位。聚会完了去服侍，哦，让我还好，我们有两堂，你可以有一堂服侍，一堂聚会。然后聚会的时候一定要真心的敬拜，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其实神看重我们的是真内心哈。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在里面在阿摩斯书第5章21节。哦，这里讲到，哦，21到22节说，这里是二哈，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素献的平安祭。这可见，你看所献的各种祭，神根本不悦纳，因为他们所献的祭根本没有这种心情，没有这种心。真实的来敬拜神，啊，我真的是，当我们来敬拜的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真心的敬拜，不是只是嘴巴唱，我们要从内心里面说出我对神的那种赞美跟敬拜，哈。他说我厌恶，啊，特别提用这个字，厌恶这个字就是神，这个阿摩斯跟何西阿是同时代的，阿摩斯比何西阿早10年，哈。所以在阿摩斯讲北国的情况，其实跟何西阿他晚10年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从阿摩斯就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的社会的情况。他们虽然敬拜，但是他们所敬拜的，actually，他们是一种以拜巴利的心来在那边到神的面前。哦，他们以为其实中国台湾有个叫一贯道，有没有听过这个？一贯道是什么？什么都拜，啊，有拜耶稣、拜孔子，啊，有拜关公，啊，还有拜释迦牟尼，全部都啊，就是无道一以贯之，就是要一贯的意思啊。那就是说所有都拜的意思，就是说而且怕漏掉，我就像《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保罗去到一个地方，雅典，看到说有一个地方写着卫士之神。为什么叫卫士之神？就说我已经拜过所有的神，我可能有些神我漏掉了，我没有拜，所以我就特别找一个牌子写着这些神是我没有拜的神哦，卫士之神啊、哦，所以呢，我要来拜他，我要就像包罗万象，一网打尽，所有的神我都拜。其实我们只有一个真神啊、哦，所以是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是否真实的敬拜他哈。那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啊，撒母耳跟扫罗的例子哈。扫罗他去献祭啊，但是献祭不是王的责任，是祭司的责任啊。他等本来要等祭司撒母耳，他等不及了，他自己去献祭啊。所以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那下面这一句哈，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或者能够背起来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啊，所以呢，我们真实的信仰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接受耶稣基督的话，然后照着耶稣基督的话去行，就是信仰，就是真实的信仰。好。所以这里讲听命跟顺从，就是听神的话，照着去做就对了哈。只有金钱的外表没有，只是宗教的仪式没有用的，而乃是要真实的认识神。这个认识啊，非常的重要。好，这是第六节，那我们看一下第七节说什么？第七节是一个比喻。比喻以色列民像淫乱的妇人生了狮子，神必审判。这里又提到审判了哈。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狮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啊。这里讲到就说，这里讲到行事诡诈，就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啊，诡诈是什么？欺骗的意思啊，他们口里讲的跟他们做的心口不一就对了啊，这叫诡诈啊。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就是说他们虽然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实际上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真实的敬拜耶和华啊。他这一讲行的狮子，行的狮子又是什么意思？然后月朔又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月朔是什么？就是新月的意思。月朔就是月亮刚开始，不管是上弦月、下弦，就是刚开始，就是初一。我们说初一十，你知道这个很奇妙，中文也是一样，初一十五啊，要拜拜啊。那他们呢也是一样，月朔就是初一的时候，他们也要去拜。他们拜什么？其实他们是拜巴利，他们不是拜耶和华。哦，他们的神，他们所谓这个月朔哈，就是他们的心完全在巴力的身上哈，所以他们根本表里不一，说口中说我是神的选民，我拜耶和华，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去拜巴力神哈。那这里讲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哈，什么是地业呢？地业就是他们的地。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就讲到这个审判，审判要来到他们，这个审判也蛮严重、蛮大的 就说你根本就失去你这个神给你的地业，哦，所以犹太人为什么到流亡啊1000多年以后才又1948年再立国，真的也很不简单。亡国1000多年，1948年再重新立国，而且在神给他们应许之地再次立，真的不容易。对，但是呢，因为他们神带领他们到迦南地，神要做他们神，他要做他们的子民。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遗弃了神，背逆了神，而且他们敬拜偶像。所以神就离开他们，不但离开他们，他宣告他的审判。他的审判呢，就是他们要被掳到外邦，他们失去他们的地业啊，失去他们的地业。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反思？有没有？想想看，反思是什么？有没有？这是我个人觉得这反思蛮多的，啊，我看一下，第一个，拦阻我们认识神的原因是什么？骄傲、犯罪、世俗的引诱、偶像，这都是当时犹太人他们不到神的面前，神远离他们的原因，啊，那。再问他，神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敬拜？我只想给大家一些问题，问大家：你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当你真实的敬拜的时候，你会享受到神的同在，你知道吗？对，如果说你真的是放开你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那种真实敬拜的滋味哦。真的，当你真实的到神的面前，敞开你的心。你真的有时候会掉眼泪，你会觉得神的同在 so touch 到你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 miss 掉我们每次的敬拜哈。当然，敬拜是集体的敬拜，更有神的恩高，所以一定要来到教会哦，一起敬拜神哦，这样才能够享受到神同在的那种喜乐哦。神为什么不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罪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得罪，或者我们得罪了神。啊，神为什么不祝福我们？我们都希望神祝福我们，对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在立位记里面有两章很特别的，一章叫做神的祝福，另外一章叫神的咒诅，神的祝福跟神的咒诅，那里面讲得很清楚，神为什么祝福你，神为什么咒诅你都有啊。那我们好好去回去想一下啊，想想看，你信主那么多年，神有没有祝福你？我相信你真实的来到神面，神会祝福你啊，那神会各方面祝福你们哈。那我们再看，哦，对不起，这个字。写错了，降祸啊，不是降啊，有时候打得太快，打错了。神为什么会降祸给我们？神降祸给我们的是什么？为什么？神的公义，对不对？神降祸给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原因，神要管教啊。神有时候管教我们，让我们回转。神不愿意看我们走偏的路，神要我们回来，牵引回来。哦，我鞭打啊，哦，神的杖，神的竿，你知道诗篇23篇，我觉得很有意思。他那个杖哈，是有一个钩的，那钩是什么意思？把那个羊走迷路，把它勾回来，是这个意思。杖是什么意思？那竿呢？什么意思？竿是一个棍子，你走偏了，打一打，打一打，让你走回正路，就是这样的哈，哦。好。啊，这里又提到几个地名哈，啊，提到这个地名叫做拉玛，还有基比亚，另外还有基列哈， 这个呢，就是讲到第五章第八节哈、啊。这里刚刚这个地图哈、啊，就是以色列这个北国的这个地图哈、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基列是在约旦河的东边，这个一块地叫做基列哈、啊。基列其实英文叫 Gilead，在湾区有一个制药公司，它的名字就叫 Gilead 哈、啊。另外这边有一个叫拉玛。跟这个基比亚啊，基比亚，另外博雅文啊，这三个城市都很靠近，靠近哪里啊？靠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下面，非常靠近耶路撒冷。好，我们这个跟下面一节很有关系，这个地图我们看一下啊，第五章八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这什么意思？当然，你如果真的不了解，你看这个，你要先了解这个三个地方在哪里。哦，要看地图，然后呢才明白这另外这提到便雅悯。便雅悯是南国还是北国？
南国，
便雅悯是南国哈，但是便雅悯当初分地的时候很大，也有一半的便雅悯其实是在北，只有小部分在南国，但是南国最主要还是犹大，但是有一小部分是便雅悯在南国哈，那就是在南北国交界的地方是属于便雅悯啊。那么这里呢，为什么在基比亚吹角？吹角、吹号跟吹出大声就讲三次了，对不对？对，都是讲吹。那这个吹角、吹号，到底是以色列？你如果说你看圣经里面讲到吹角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看一个图啊，什么叫做角？我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哎，对不起，这个。这个叫做角，哦，这叫吹角。我们教会那个亚诚牧师也曾经吹过。还有最近以色列要过所谓的新年，哇，小夏娜过新年的时候会吹角，又叫吹角节。吹角的意思是什么？当这个角一吹或者吹号。这个英文的翻译，这个其实英文的翻译呢，也就通常就把它翻成 trumpet 啊。但是在当时，他们没有像现在这种喇叭，就是这种小啊，就是羊角。所以羊角这意思，就表示大家聚集在一起。所以羊角就是，就好像我们一吹号，就是集合号，大家都集合了啊。在经营里面，大家都知道啊，一吹角就集合在一起啊。好，我们再回过头看哈。好，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有仇敌在你后头。”那么这三个地点我们刚刚都看过哈，这是三个军事要地，是犹大军队进攻以色列必须占领的三座城，是在便雅悯的境内。但是便雅悯跟其实你知道吗？北国跟南国哈、啊，耶路撒冷其实离北国很近的、啊，非常近的、啊。但是北国呢，当初就是害怕北国人民越界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因为圣经上记载每三个节期要去耶路撒冷，这是壮年的男子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啊。所以为了这原因，他就在但这北边，伯特利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北边一点点啊，没有多远，但是是属于北国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就建立一个金牛犊，说你们来拜这两个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不需要再到南国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啊。所以就把罪带入他们当中，偶像带到他们里面啊。那这个地方。后来呢？这个地方你看，我再跟大家看一下地图哈、哦。我等一下再看一下这个地图，就是说， 其实博雅文、拉玛跟基比亚这很靠近的城市，那这是中间有一条通道，其实是通到耶路撒冷。那当时北国以色列呢，怕他们以色列民进到犹大，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在拉玛那边设立一个碉堡，就防止他们进到南部去。哦，现在设立一个工事，好像就拦阻他们，不让他们下去。对，那但是犹大呢，如果要进攻北国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这三个城市才能够进入到北国，因为在那个地方呢，贝雅悯其实是一个山地哈，那整个神官其实耶路撒冷是一个众山之上哈，那个对，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山上，那四周这耶路撒冷这下面有个河，有个谷地，在那边也都是一些山地，再直到前面才是一个平原哈，那么这三个地方是战争必须经过的地方，战略的要地，啊，这里为什么讲到这句话呢？就是有仇敌在你后头，也就是说，敌人要来攻击你们了。哦，敌人或者是犹大要来攻击你们，或者是亚述要来攻击你们，反正就是说，你们前面讲到审判要临到你们，而且你们的地业要被吞噬掉。那么现在在这讲，战争随时会爆发，所以你们呢？你们要吹号，就说哦，赶快把人聚集起来。有两个原因，聚集起来，告诉他们，敌人就在你们后面了。所以呢，你们现在怎么样？赶快逃吧！一个是赶快逃，第二个就拿起武器来抵抗，就是这两条路，一个是抵抗，一个逃跑，对不对？所以呢，就表示说，敌人就要来攻击了，表示说这个审判随时就会来到，对不起，随时就会临到你们，好，随时就会临到你们，好，好，那基比亚呢？基比亚其实如果大家对旧约熟的话，是扫罗在此登基作王。其实扫罗，哎，当初为什么要把扫罗退出来？那扫罗又高又帅啊，因为人们爱戴他，他们人们厌弃了神。其实为什么神最不喜欢，就是说你们厌弃我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向别的国家一位希望有一个王，所以才把扫罗出来做啊。所以扫罗是在基比亚这里登基的哈，就象征了以色列人他们弃绝了神，他们要找人来做他们的王啊，这是基比亚所代表的。在何西阿10章9节，就是后面会讲到哈，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常犯罪，就是表示扫罗王开始以后你们就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的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恶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其实神还是会把基比亚把整个灭亡哦。好。所以呢，这里主要是讲到敌人的攻击来到何西阿，就劝三个城市的居民尽快的逃亡或者站起来抵抗。哈，拉玛呢，刚刚讲到基比亚，拉玛呢是撒母耳的家乡，比撒母耳跟基比亚很近，就很近的哈。那扫罗王是被谁安立的？撒母耳安立的，如果看撒母耳记就知道哈。以色列呢？以色列王曾在此建，在拉玛建立要塞，切断通往犹大的路，但被犹大攻占而阻止。好，这在列王记上里面都有讲。伯雅文就是伯特利，伯雅文是以色列的宗教跟政治的中心，那边有一个金牛犊。好，特别说你们就在这边敬拜金牛犊就好了，不要去耶路撒冷，就在这里。吹角。就是这集结百姓预备征战的意思。好，哦，现在要讲到一段历史。哦，刚刚我其实也刚刚也跟大家提到，就是以色列亚兰跟犹大的战争哈，就是在 主前呢734年的时候，以色列王比加联合亚罗王利逊，本来想要求犹大一起来攻打亚述或者来防备亚述的攻击。我们三个国家联合在一起，比较强盛，比较强大啊。但是犹大王亚哈斯不同意。亚哈斯不是一个好王啊，亚哈斯是坏王啊。然后比加呢跟利逊呢就联合起来攻打犹大的耶路撒冷。然后亚哈斯呢，其实亚哈斯那时候，以赛亚那时候还在做先知哈。以赛亚其实劝亚哈斯就求告神就好了，但是亚哈斯不听，亚哈斯跑向亚述去求救，哦，甚至呢把一些金银财宝要奉献给亚述，就等于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等于说你是我的保护国，我现在求你的保护。好，要进贡，就等于说进贡的意思。好，这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以赛亚书第7章或者列王记下啊，16章1到3节哈。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有列王记，圣经上还有写的历代志，这两个的分别是什么？都是讲历史。对，没错。历代志呢，主要是按照所谓的我们叫做生命记的祭司的那种观点来讲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列王记是讲南北两国的王，历代志呢只讲南国的王，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哈。好，那我们再看以色列跟犹大没有寻求神。反而是想用外国的势力来抵挡敌人的攻击，哈，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反思，就是我刚刚就跟各位提的哈，就是说当我们有困难、有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先求神，我们一定要先求神，而不是求人的帮助，啊。不是要去寻求人，但当时的以色列或者是犹大，都是想利用这种强国的外交的手段，好像来防止这个战争的发生，但是没有用。南国甚至想要求埃及，但是埃及甚至帮不上忙。对，好，这个是5章8节所讲的。这个可能很多人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可能就读不太懂。如果你不深入的明白这三个层的意思，你就不明白这句话到底说什么啊！真的，有时候真的是特别先知的这个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比喻、明喻、暗喻，有时候是用地名，有些国家的名，有些是用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历史来劝诫他们啊。所以真的。先知书不容易读啊，哦，但是真的，所以要大家要上主日学来读啊，自己读不太容易明白啊。好，看第9节，哎呦，时间到了，不好意思啊，就讲到第9节而已啊。神亲自宣告以色列审判必成为荒场啊，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只是将来必成的事啊，好，这里就讲到在责罚的日子，什么叫责罚的日子啊？审判的日子嘛，审判的日子就是未来的日子啊，在圣经里面，这里讲到将来必成的事嘛，就说我，这里我是谁啊？神嘛，哈，神自己讲的。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特别讲到说，以法莲必变为荒场，也就是说，以色列这国家，你将来会被蹂躏，会变成没有人居住。哦，就像现在的撒玛利亚，你知道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他是混血的，他的血统不纯正，因为大部分人都被迁移走了。 然后他又从外地迁移到人进来，所以是混血的啊。那在责罚的日子或者耶斯列的日子，一章11节，或者降罚的日子，9章7节哈，耶和华的日子，耶和阿摩斯书5章18节，都是讲到未来的日子，是在先知书里面特别会提到这个日子哈。那我是什么？神自己宣布审判的结果，这审判的结果是什么？你们北国要彻底的毁灭，然后北国的这个土地要变成荒场，啊，无人居住，啊，真的，这就是神的审判啊。最后，犹大也必遭殃。第10节哈，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啊。也表示说，神这时候已经生气到了极点，神的审判随时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这里为什么提到犹大？而且犹大好像挪移地界是什么？挪移什么叫挪移地界啊？其实国跟国之间都有疆界嘛，对不对？挪移地界的意思就是我要偷取你的土地嘛，比如说是你跟邻居有一个 fence，对不对？当你说 fence 烂掉的时候，你要把 fence 把它重新再建的时候，哎，你偷偷移过去2尺，好，你自己就变得多了一些，这叫挪移地界，就占取别人的土地，就是这个意思啊。当中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哈，我们先看一下挪移地界的意思，就是说你先祖所立的界限，你不可挪移。箴言书23:28，哈，申命记19:17，就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哈。在犹大跟以色列的亚兰战争中。这个犹大呢，趁机占领了以色列国南部的土地。刚刚讲到那个734年，那个亚兰跟犹大要攻打以色列，但是后来攻打了很久，没有攻下。但是后来他们借着亚述的力量，他们就又占领了犹大的一些，犹大又占领了以色列的一些土地，叫做挪移地界。好。神的愤怒如同大水倾倒，好像挪亚时代将洪水灭绝犯罪的人类一样。神用这个洪水你可以看到来讲说神的愤怒。当然神在旧约的时候用洪水来灭绝人类，那么神第二次再来是用什么？用火来毁灭这个地球啊。5章第11节，以色列首领听命于外邦人，必受重罚。以色列因热从人的命令就受欺，以法莲因热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五章整个都讲到审判，讲到以色列人的审判。我想。我没有办法讲完啊，这第6章蛮重要的，我下一次再讲啊。我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我就讲到这里。我再看一下我的，5章第11节就是说以色列呢的最后几位国王跟都臣服在亚述的统治下最终撒玛利亚被攻占，国王跟子民被掳到外邦，分散在各处。这是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我们再看5章第12节，对，神要使以色列跟犹大腐朽而灭亡。其实我家最近在装修装修我发现有很多的，我们第一件装修第一件事情什么？第一件事情呢是叫 fumigate company 来 fumigate。我们这房子住了20几年都没有做这个 fumigation，结果有很多的柱子都烂掉了，你可以看到腐朽所以其实呢，犹大家跟以色列家这两个国啊， 都是从根本开始烂起，从里面开始烂起。你知道，有时候这个木头腐烂啊，或者虫蛀啊，外表看不出来的，它都在里头一个坑一个洞的啊。蛀这个白蚁都在里面把这个木头吃掉啊。他说：“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小腐之木。”我是谁啊？神自己哈，我是啊，对，这里讲到就是说，虫蛀跟腐朽都是经过长时间从内部开始朽坏，如同罪恶是从心开始发出的哈。好，那第13节啊，很快哈，以色列和犹大都受伤严重，外人无法医治啊。为什么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就讲到犹大跟以色列，他们呢有事情，他们不是求神，而是去求外邦的国家亚述啊，亚述。那也就是讲到说，以色列和犹大同样都受了伤，犯了严重的病症，已经病入膏肓。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木头已经朽坏到你一碰它就碎掉了哈。他们都彼此为敌，互相攻击，而且还想依靠亚述的势力来保护他们。亚述国并不能医治他们身上的伤，反而使他会更加的恶化。5章14节，啊，希望大家读一下，就是神要像狮子撕裂以色列和犹大啊。5章14节说：“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我就是狮子。神说我就是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的狮子。”这两个是对句哈，平行对句。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啊。你知道狮子撕裂就是立刻致命的攻击，必定会死亡的哈。那米迦书5章7节讲，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啊。所以神是赐恩典的神，他会夺去他所赐予。这是反思哈，他也会把这个神给他的恩典夺去。其实他们自己本身的败坏啊，那没有人能够搭救他。也就以色列民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没有救，已经没有救了哈。那有个图就像狮子啃食他们一样哈，再大的动物。其实狮子一口咬住，其实狮子它很厉害，它咬住你的脖子，对，一下马上就死亡了。那最后一节15节，我要回到原哦，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或者承认自己的罪，寻求我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速速的切切的寻求我。啊，其实神所要的是什么？要我们回转，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啊，而且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不是骄傲，不要骄傲。这里讲到承认己罪，而且要来寻求神的面。而且在急难中要切切的寻求我啊！这里讲到神要离开以色列民一段时间，他说我要回到原处，我要回到我最早带领你们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啊！然后呢，我要 leave you alone for a while 啊！到时候你们又要来寻求我。也就是说，以他这个就是预表以色列被掳，那时候神都不在他们当中啊。其实圣经上也有400年，然后从新约到旧约400年，神不在当中。 神的意思就是说我 leave you alone，你们到时候有急难，你们就来寻求我，啊，所以呢，神要离开这面一段时间，让他们自觉悔改，真心的寻求神的面。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第六章讲完，我们就暂时讲停在这里。又耽误大家多了10分钟，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读到何西阿书第五章。看到这里，何西阿如何诉说以色列民跟犹大他们的罪恶，他们因为骄傲，因为陷在罪中，因为拜假神，不认识神。神说：“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我要离你而去，我甚至要像狮子一样把你撕裂，让你把审判要临到你们当中，真的求神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效仿当时的以色列人，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心中的罪恶，心中是否有偶像，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相信神的怜悯必定临到我们，相信神必定会搭救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人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